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我们继续来分享小先知书约珥书。今天的这段经文恐怕是约珥书当中最著名的经文，都没有之一，对吧？因为它在新约中被引用过，而且是以一种非常核心教义的这种角度被引入的。我们看到了这个约珥的这一段的说话，这一段的信息穿越时空，超越天上地下，能够带出太多的信息出来。这里的核心的关键词，我们看到一个浇灌，这里边所谈论的显然是圣灵。那这个在旧约中是很少论及的话题，而在这儿如此明显的显明。及至到新约的时期，到我们的时代，圣灵都是一个在各个教会都非常重要的话题。我们虽然承认他是三一神的第三位，但是我们很多时候并不是把他当神来去敬拜，但很多时候呢又极为的看重他，甚至于似乎他是一个单独的存在，并不是为着父和尤其子做见证的。这样的话我们就会割裂了他整体的全备的教训。所以我们想在这今天的经文当中来查考的是这浇灌下来的圣灵究竟是怎样的一位神。在这个经文的第一节说，以后上帝说话，我要将我的灵，这就是圣灵，浇灌凡有血气的。凡有血气的是什么？你可能想到是人类，全世界的人类，是吧？是不是人都有血气啊？从血气生的嘛，是吧？哎，但是这里马上给你加一个限定词，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少年人要见异象。这里的你们显然说的是以色列人，是吧？因此我们可以确定的说，这里不是说全世界人受圣灵的意思。而这里的以色列也根据我们大家应该至少了解一点教会论的基本的设定，就是说这以色列在旧约是以色列，在新约那更多指教会而言了啊。所以这是对那信他的人而说的话。而在你们当中有血气的，意思是在这个限定范围内可不分阶级层次，不分彼此了。又提到了儿女，是吧？有男有女，又提到了童叟无欺，童叟都受圣灵，是不是？老年人少年人，这里的男女老少意味着什么呢？可能在今天我们不是很有感触，但是你稍微的回想一下，在整个旧约的时期，圣灵是随便赐给人的吗？圣灵是随便的跟什么人都同在的吗？你会发现一个比较明显的，连人自己都以为如此，就是圣灵多数时候是跟领袖们同在的，对吧？是跟这些师尊们同在的啊，基甸这样的人受圣灵，大卫这样的人圣灵充满，弥迦这样的先知，这样的老师受圣灵。我一个小老百姓，我受什么圣灵？我听人家讲话就好，是不是？但是我们就要注意有一个细节，摩西也是大被圣灵充满之人，在他的这个民数记当中就有一个记载，有人说在营中一个少年人在那也被圣灵充满发预言的。这个的冒犯在于普通的老百姓大惊小怪，就在于你怎么还在假扮领袖呢？是不是？因为只有领袖受圣灵讲话的，你怎么也在这受感讲话报告给摩西？结果你看到摩西也是在信心中说的跟约珥的信息是一样的，他说你为我的缘故嫉妒人吗？你看到没有？你们是觉得他冒犯了我摩西作为领袖的权柄了啊？一个这么大的会众，以色列人只有我一个人说话好使，你怎么也能说话呢？哎，摩西没有这样的，他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众人，这就可见一斑。唯愿耶和华的百姓都受感说话，愿耶和华把他的灵降在他们身上。你可以看到摩西的这一个预言甚至是一个祷告，是吧？就是在被先知约珥所重复的这一个信息当中，到了那时候，到了这里说的以后就要应验，就要实现。所以曾经只跟领袖们，只跟师尊们，摩西这样的人同在的圣灵，到了一个时候就会跟信他的人的男女老少都同在，都可以浇灌在你当中，使人被圣灵充满， 就像这保罗所说，你们受洗归入基督，就是披戴基督，并不分犹太人、希腊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你说这里一个字都没有提到圣灵啊，但是在那一个时代，受洗就是受圣灵，圣灵的洗就是说的这意思，真信基督的人就是受了圣灵，对吧？因此我们说，在这圣灵的浇灌之下，在那受洗的人，真心受洗的人当中，你看到了不分民族，希腊犹太，不分身份地位，奴隶和自由民，也不分性别，男和女，对吧？真正完美应验先知们的所说的方式。故此我们要说，这恐怕人都听过，今天世界上有三大都可以泛称为基督教的，就是我们叫基督教，还有一支叫天主教，还有一支叫东正教，是不是？基督教和天主教最重大的区别之一可能也就在这儿，因为在天主教中世纪那个天主教，他百姓他的信徒是不可以读圣经的，是不是？圣经的读经权、诠释权是完全在教士、在神父乃至教皇那里的，也就是说这圣灵他认为只有跟他们这些人同在的。新教宗教改革之后，是不是有一个最重大的一个，就是唯独圣经，每一个人都可以去读圣经，圣经被翻译成各个民族的语言，你不用先学拉丁文，是不是？好使得这男女老少都可以去读这本圣灵默示的圣经，我想这是一个最主要区别之一的。这一个应验正是在今日才是真正完全应验的啊！所以这是你们这两个字有很多的含义，男女老少又意味着什么？又提到了说浇灌这一个词，浇灌呢，在别的一些译本中可以翻译成叫倾注，或者叫做泼洒。那么在旧约创世纪、出埃及记当中都有过看起来不一样的两个字，其实原文是一个字。上帝说，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这里的流就是这个浇灌同一个字，说的是那鲜血洒出来、泼洒出来的意思啊。还在摩西所行的一个神迹当中，你要从河里取些水倒在旱地上啊，河里边舀了一桶还是一盆水，就这么泼在地上，这个叫浇灌，这叫倾注啊。所以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这个圣灵的降下是一个非常慷慨的，不是说毛毛雨小雨点这么往头上洒，它是一种泼出去的水的这种感觉啊，厚厚的浇灌，大大的充满。而且每当提到这浇灌两个字，那就会让你想到，这也是一个正确的呼应，就是高抹这两个字，对不对？很多时候这个高抹就是一瓶子珍贵的香膏从头上这么倒下去的，对不对？所以这一个场面又使得人们会正确的想到，他们是在这个浇灌之下被充满，被赐予各样的能力，又被显明了一种再也不一样的身份啊。所以当在约翰一书中我们看到说，这借着水和血而来的是耶稣基督，不是单用水，又是用水又用血，而且有圣灵做见证，圣灵就是真理。这里说的圣灵、水与血三样归为一，其实你不用细分的那么细，它严格来说就说的是圣灵，是吧？是同一个比方而已。那么在这里又可以说稍微的插入一丁点的不算题外话的题外话，就是圣灵是从哪里来的？上帝说，我要将我的灵浇灌给我的仆人使女，男女老少。其实我们会说，刚才那三大宗教，基督教、天主教什么区别，找了一个点。那大公教会传统，也就是说天主教、基督教和东正教有什么区别呢？最关键就是这个教义，就是圣灵是从谁而出的。我们同意圣灵是从父而出，太多的经文是这样说的，比如以西结书39章29节，上帝讲说，我要将我的灵，我已将我的灵浇灌以色列家，这是主耶和华说的，从父而出毫无问题，是吧？包括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也有这话，包括说提多书新约当中也说了，圣灵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救主厚厚浇灌在我们身上的，是神浇灌的，虽然是借着他的儿子啊。但是最核心的区别在于，东正教就停在这儿，他认为只是从父而出的， 可是经文为什么读经这么重要？经文是明明的告诉你还有别的话的，比如撒迦利亚书十二章十节，我必将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扎的，必为我悲哀如丧独生子，又为我愁苦如丧长子。这被扎的是谁我们都清楚，他说的是谁，对吧？他是怎样赐下圣灵，也包括使徒行传当中，就是今天这经文里边，在彼得的正道当中就提到，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他是耶稣吧，他把这圣灵浇灌下来，是不是？也包括以弗所书经上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的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这旧约引用的经文，在新约透过使徒保罗的诠释，圣灵的感动再次的告诉你，这升上高天的这一位耶稣基督，他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其中最大的是把圣灵赐给了人。故此我们说圣灵从父和子而出，再详细的展开不用讲哈。好，回来，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了，这最后真正被圣灵浇灌了的，我们可以说不分男女老幼，都显明为被神使用的人，成为他的仆人和使女。所以圣灵充满和圣灵浇灌，浇灌是厚厚的这样的浇灌下来，被他膏抹，是同样的意思。那么我们在整个新约旧约当中看到特别多，尤其是在新约里，是吧？你可以看到这圣灵真的就是不分彼此的，跟很多式样的地位阶层的人同在了。使徒约翰，对不对？在预言中，他在母腹中就被圣灵充满，那是个婴儿啊，是吧？那是个胚胎啊，他会说话吗？他有什么自由意志吗？没有啊，他没有他的独立想法呀，但是他被圣灵充满，对不对？包括说耶稣更不用讲，他被圣灵充满，结果圣灵充满的效果是什么？引到旷野受试探去，是吧？还有使徒们当然也被圣灵充满，第二章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给了一个明显的方言的恩赐。然后众门徒，这不是使徒啊，是吧？马可楼上众门徒，整个初期教会的门徒，门徒满心喜乐，又被圣灵充满。你可以看到那个预言正在实现，这圣灵是大大的与各式各样的人同在的，包括司提反，司提反是执事，很多时候我们说是牧师、长老、执事都是圣职，但很多人觉得执事是办事的，是吧？主要是在这个行政好像是一个操作的层面，不是啊。你可以看到他同样是大大的被圣灵充满的，对吗？这司提反大有能力，更不用说我们说的保罗。保罗，可是在保罗还不叫保罗的时候，他叫扫罗的时候，亚拿尼亚就对他说，兄弟扫罗，耶稣打发我来叫你能看见，又被圣灵充满。你这个时候你都信不信都是模棱两可的呀，但是已经在这信心中有预言，你这人将来被圣灵充满，当然完全的应验了这预言，是吧？你就可以看到这是圣灵浇灌充满的方式。然后在这约珥的信息当中，他继续的说那时啊，或者叫以后，或者那日子，哎，他在讲一个似乎将来的事情，有几项征兆。他说天上地下我要显出奇事，有血有火有烟柱。这个在古人今人当中都不陌生，什么样的地方同时鲜血泼洒在地，又有火在熊熊燃烧，还冒出了各样的烟，战场，对吧？战场地下的征兆就是战争，战争是从古到今从来没有断绝，现在还有，将来必有。我们说这战争狭义的广义的都不难理解，也有人说这是说在那埃及实灾的时候就显出来过血火烟柱，这也没问题。但是我们在今世我们都知道，这历史上发生了多少次的战争，整个欧洲的三十年战争一半的人死亡，整个的一战二战全世界几千上亿的几千万上亿的人死亡，那么现在全球又在多少年战争正在上演，是吧？这种征兆是永不会断绝的。 那么这是地上显出来的征兆，说的是一个时代。然后在天上还有征兆，日头变黑，月亮变为血，这都是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那个大而可畏的日子，我们都知道那是末世的审判，是吧？可是在那之前会有这些征兆，现在有还是没有？有人说日头变黑，因为我们见过日全食、日偏食、日环食，月亮变为血是一个意思，月食的时候月亮就是发红了，是吧？但是一点小天文学常识也可以告诉你，月食是新月的时候发生，而日食是满月的时候发生。换言之，如果我们要来纠结字眼的话，这两样事不会同时发生。所以你不如更说那是一个天上上帝亲手显出来的神迹，一个异象。实际上也有别的方法能够让这一幕实现，火山灰也可以，是吧？在历史上好多次的印尼的火山一喷发，整个大明王朝直接天寒地冻，减产、饥荒、农民起义，东北人冻得受不了，南下取了明朝。就是这火山灰也能造成，因为它会让温度下降啊。当然你要是看过一些什么科幻的电影，全世界如果互相撇人原子弹，核战争一爆发，这一幕也一样会发生。但是真正那个大而可畏的日子，恐怕比这还要更加可怕和惨烈，并不是说非得用人间这些手段。因此这日子到底是什么日子，这就是我们要又提到的一个点。我们之前所讲过的一个概念在这再次重现，说到那时候如何如何，哪时候啊？那时候到底是哪时候啊？这里我们就要说了，这个那时候整体的在这段预言中就是28到31节，这都叫那时候，这都叫那时候。到那时候求告耶和华名的就必得救，然后照耶和华所说的，先山上耶路撒冷逃脱的人，剩下的人中有被耶和华所召的。首先我们说这里面提到以后那日子那时候，整个这一段可都是那时候。而我们经常也提一个词，大家比较熟悉，叫做已然未然，是吧？天国是已然降临，又没有完全降临，对吧？它会逐渐的展开，我们正处在这已然未然当中。你有没有想过，这个说法恰恰就是一个更加生僻一点的词，这就叫无千呢？无千禧年的意思，无千的意思不是没有千禧年，是没有字面意义上的那一千年的千禧年，或者更准确的说，我们现在就在千禧年，我们现在就在那时候。哪时候啊？就是耶稣的第一次和第二次来之间的那个时候，是不是就我们这个时候？我们这个时候恰恰耶稣的已然到来和他的未然的到来之间，就是我们说已然未然，就是你说的这就叫千禧年，这种在神学上叫无千。你从已然的角度上来说，你可以看到这圣灵浇灌是在某种意义上狭义的实现了，就是那个五旬节的马可楼，是吧？上帝的圣灵浇灌。而未然的，这里边显然还有些事是没有完全实现的，比如说那大灾难，比如那日月无光，是不是还没有完全实现？虽然常有预表，那就是那未然的事情，它还没显现。而这个已然的五旬节马可楼开始，我们说整个这新约的精神，真归正的基督教的精神显现开，这圣灵确实的是与男女老少每一个信他的人都不分彼此不分高下的被他充满，这个是已经实现正在实现的。所以你要说这个圣经的预言都有这种的特性，说耶路撒冷必有逃脱的人，你狭义上你可以说这就是公元70年提多围耶路撒冷前就有基督徒跑了，是不是？相信耶稣的预言，就是那大灾到来之前你不要留在这城中，是不是？于是逃脱了这个灾难。但是更广义的来说，就是任何的时候都会存在着有人殉道受难，有人确实跑掉了，是不是？都是上帝所许可的，而且在这剩下的人里有耶和华所召的人。基督教就是这么一代一代不断传下来的， 而那不变的宗旨是那时候整个的这已然未然之间，唯一得救的方法是求告他的名。得救的方法只有一个，求告他的名。这现在、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这唯一救法，并没有改过啊。求告他的名的这件事的预告，从圣经的第一卷到最后一卷都有的啊。创世纪，赛特生个儿子叫以挪士，那时候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对吧？从那时开始纪念这位立约的神，他在预言中要拯救与他立约的这列祖和他们的后裔。诗篇，很多的诗篇都有这话，他若求告我，我就应允他，他在极难中我要与他同在，我要搭救他，使他尊贵。我们在新约中更熟悉的保罗，使徒保罗讲一句话，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这也是一个求告他名的最简单的明了的版本。但是稍微的要解释的是，不要曲解，不要以为这是做个表面功夫，想了一下子，我信不信？信。然后呢，跟牧者讲，我嘴上承认吗？我承认。你就觉得你得救了？不是，你要换一个想法，就是你夜深人静，痛苦难当，是吧？人生低谷，你现在扪心自问，你的心里是不是真信耶稣从死里复活，仰赖这件事儿？同时呢，大砍刀架在你脖子上，冰冷的枪口顶在你脑门上，说敢信耶稣就一枪崩了你，这个时候你还要不要口里承认？这才是那古时的基督徒真实面对的光景。什么叫做口里和心里？不是个表面功夫，是真的相信。这样真相信的人就可以诚义，这样真承认的人就可以得救。因为经上说，信他的人不至于羞愧。犹太人、希腊人没有分别，众人同有一位主，他也后代一切求告他的人，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这是保罗对这段经文的一个标准的解释，这是圣灵的解释，对不对？就是在圣灵感动见证的这位耶稣的救赎大功之下，那些被定了拣选的人，他们就可以来求告他的名，因信称义来得救。得救的方法从来都是求告他的名，不是你得做个什么，完成什么盗取金羊毛的任务，不是说这么一种智力挑战，一种能力挑战，一种什么科举考试，是单单的任何一个人理论上都可以做的，求告他的名。但这真心的求告也没那么容易，这就说明了这因信称义之法绝不是听上去的那么简单。他不靠行为，但这不靠行为的这真信心比行为要难得多，所以这是他所预告的。到了五旬节时，我们发现这个预言狭义的字面意义上实现了。五旬节到了，门徒聚在一处，天上有响声，又像大风吹过，又像舌头，又像火焰落在个人头上，然后使徒们开口说方言，甚至可能还不光是使徒们，也许呢120位的门徒都讲话，是不是？因为底下那些虔诚的犹太人聚集过来，大家很惊奇，哎，这些人我记得只会说加利利这方言土话呀，现在怎么一张嘴是标准的我们的口音呢？是我们听得懂的话呢？那么这个事件就被彼得在他紧接着的讲道当中援引今天约珥的预言来诠释，是吧？彼得十一个使徒站起高声说，犹太人啊，这些人你们要听我讲话，你们以为我们这些人是喝多了，是吧？你以为我们是醉了吗？其实不是醉了，时候才到四初，四初是早上九点，就是喝酒也都是晚上喝，没有早晨喝的，是吧？那么时候到四初，我们没有喝酒，你们看到的这一个奇特的异象，这一个神奇的辉煌的一个现象，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我们这段经文逐字不差的引用，是吧？这是彼得的一个诠释。那么他讲完这个就要讲圣灵论了吗？马上就说，所以弟兄姊妹们，你们只要来去闭上眼睛大声跟我喊乌拉哇拉乌拉哈，就会说方言，是这样吗？没有，他紧接着的信息是耶稣基督， 圣灵充满人不是为了感动你而已，是为了让你见证耶稣基督的。所以彼得随后就说，以色列人听我讲话，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所行的一切证明自己，他如何如何，是吧？神怎么叫他复活？大卫又做过怎样的见证？大卫说他的灵又怎样？所以最后这一切的一切都是说，你们钉在十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刚才见到的这浇灌就是证明之一，这是彼得的核心信息啊，是吧？他是在传福音的，他讲耶稣的，他不讲别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就来再次的强调，方言到底是在干什么，是吧？方言，我们说这里一节经文挺有意思的，说彼得和十一个使徒站起高声说，下边挺长的一段讲道词呢，对不对？是十二个人同时在一字不差的在讲一篇道吗？你根据上下文应该可以知道，这个更像是说这十二个人讲的话是不同的语言，对吧？但是这语言被大家听起来都是这同一段信息，这就是同一段信息啊，是吧？他们不是喝多了胡言乱语，喝多了的人特别爱讲话，平常多么内向的人也都是高谈阔论，是不是？但是喝多的人的讲话的没逻辑没头绪，胡说八道自吹自擂，圣灵充满人的讲的话，大家的信息高度和谐一致，是不是？彼此印证。所以这发生了什么呢？现在有很多的高科技哈，据说现在有卖一种的这种 AR 眼镜，你戴上，它上面带麦克风，又带着小芯片的，跟你手机一连，你现在可以无碍障碍的去出访外国，对面人跟你讲话，那个语言就会被你这个麦克风听到，一顿翻译，在你的眼镜上打出一行字幕来，在线的是翻译，你起码不会说你也听懂他讲什么。所以这是说同声传译现在部分的实现了，是吧？哎，那个彼得他们当时给你的感觉就是圣灵这个高端版本的一个同声传译啊，是不是？他的这些个信息让这些人十二种甚至更多种的语言同时讲出来，每个人都听到的是自己懂的话，是自己懂的话呀。所以这一幕甚至我们可以说是对这个图要倒过来看，这个图是一个巴别塔，我故意把它弄颠倒了，意思是这是对巴别塔事件的逆转。巴别塔的效果是本来大家说一种语言，对吗？然后变乱了世人的方言语言，才产生出各式各样的语言来出来，是不是？进入到一种混乱的，不能让他们同心合力的去抵抗神这个样子。但是这一幕可以说从五旬节这一天开始，在象征意义上就逆转了，虽然这一种的逆转是已然未然的。我说为什么说新教基督教是践行的这个精神的，乃至于他们愿意把圣经翻译成各个民族语言的版本，而不是都去只读五加大拉丁文译本，这一点本身都在践行这次逆转，让各族的人都听得懂。在过去是按照那神迹奇事的方式，圣灵感动人，大家说方言，在那一刻这些没有受过什么高等教育没学太多语言的加利利无知的小民可以来讲话说出来，大家听得懂。可是到了那新约的时期，到了那宗教改革的时期，这些勤勤恳恳的是这些改革家们，这些我们的古圣先贤，他们用了多大的精力去翻译出圣经来，是不是？你今天能读到和合本，本身就是这个五旬节真正的这件事情那个意义的延续和延伸。而到了那日哈，真正的所有的信徒在他的国中与耶稣与天父与圣灵相会的那一刻，万民都会同一种语言来颂赞他，同一种方式来敬拜他，达成了一个真正的合一。 所以这一幕的意义很深，就是说方言是在见证耶稣基督的。这里为什么要特别强调的是，不是新酒充满了，而是圣灵充满了，就是说他的确有的时候可能会看起来有点像，但你不要来去把它跟别的有点相似的来去相提并论。圣灵不是现在突然给每个人耳朵里塞了一个同传耳机，对吧？这是一个神迹奇事，而且特别是在那一个时代，就是使徒的时代，大量出现，集中出现。到了之后的年代，随着圣经逐渐的写成，就不太用这种方式了，是不是？你明明有更加可以的让男女老幼都能读到圣经的方式，就不必用这种特别的方式了。所以这个方言的意义是教人去见证耶稣的。所以我们要说的是，圣灵不是酒，圣灵的意义充满不是那些外邦的仪式。很多人在古代的这些作家记载当中，比如像伊朗人的所信奉的这种叫做仙教哈，也叫做摩尼教的这个，他们的仪式看起来也神神秘秘，那些人的癫狂的蹦蹦跳跳的，也跟出马似的。他们的仪式当中有一个关键的，就是那个祭司或者那个神汉吧，会喝一大杯的一种特别的饮料。这个饮料根据现在的考证，不是烈酒就是毒品，他是借着这个方式让他显得癫狂，让他好像就是能够来通灵，能够被邪灵附身一样，说一些奇奇怪怪的话。这种的操作在印度教在很多地方都存在，所以使徒们特别要讲一句话，我们不是喝醉了，是吧？我们不是喝醉了，这是一个新的事物，圣灵的充满，不是原来的苏摩汁的这种充满，不是这个些酒精的充满，不是一些别的人间的甚至是邪恶的方式的充满。这个重点就在这儿。所以我们说圣灵的确是如风的，圣灵也是如高油，油一般的厚厚浇灌下来的，但灵恩派把它搞得是风是油，它不是风油精了，是吧？让你提神醒脑的，让你好像甚至喝下一罐来开始胡言乱语，这完全背离了这启示的真意啊！你以为说方言是近代的灵恩派发明的，比他们早80年的摩门教最早开始干这个事儿，说方言胡言乱语啊！所以在今天的这方言有了臭名，不是因为方言本身是错的，是因为背离了那起初的意思啊！这灵恩派哈，这种的含义到了今天完全走向了一个跟起初的圣灵感动完全不同的一个方向。比如说提到什么有什么奉圣灵祷告，这些人就被击倒，圣灵击倒，圣灵特会，我还被邀请参加过这种会呢，我没去，是吧？没敢去。人家这个大牧者一祷告噼里啪啦倒一片呢啊，就所谓的圣灵充满，圣灵击倒。我看到这一幕我实在是忍不住想笑，因为我想到的是气功大师一发功，这些他的气功大师的门徒也全都一噼里啪啦倒。这个古往今来骗人的方式是大同小异，大同小异的，没有见过使徒的方言充满和圣灵充满的时候要让人东倒西歪又哭又笑的，没有这种。那个是新酒充满了，对吧？那个不知道什么邪灵充满了。对，我们说圣灵的感动和新酒的感动它到底有什么不同啊？咱们经常讲，尤其是搞创作的，是作家啦，是诗人啦，是歌手啦，是音乐人啦，是画家啦，搞艺术的往往特别喜欢两个字叫灵感，是不是？我得有灵感，我得做创作啦，做什么？灵感是什么？灵感的意思是圣灵感动吗？我想基督徒艺术家呢必须靠圣灵感动，可是外邦的那些所谓艺术家，如果他圣灵就不感动呢？如果最近啥灵都不感动呢？那他就得招招邪灵来感动了。有的是这些个你都听过这些故事，一些摇滚歌手怎么地的靠什么方式来找灵感，是吧？那来点烈酒灌满了那是轻的呀， 那是最亲的呀。人有时候在枯竭，灵感枯竭的时候，面若死灰的时候，怎么也弄不出东西的时候，总是想找点什么刺激。新酒是一类的代言，古时的异教邪教当中用的麻醉品，那是一种新酒，新酒本身也是一种新酒。那今天如果每天不灌进去十几杯咖啡，不浓茶，不来点酒精，不来点甚至于那些一些违禁的一些物品，它就不能来灵感，这样的是屡见不鲜的，甚至要借助药片是吧，都有的是啊。但圣灵的感动是这些吗？我们可以看一段保罗所说的，这里边提到的圣灵感动，他说基督徒啊，这种教导是贯穿在整个保罗思想中，也就是圣经的经文中的。保罗说，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要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时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你看他再次对比，因为这个旧是特别容易让人混淆，对吧？圣灵充满的人滔滔不绝，哎呦，讲道啦，做见证啦，传福音很有能力。酒精充满的人也滔滔不绝，那说起话来，那根本不是他，哪是平常那么怯场社恐的他呀，对吧？但是保罗清楚的说，这俩不一样，不要被酒充满，要被圣灵充满，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赞美主。唱歌要靠圣灵充满，不是喝高了唱一首，是吧？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三一神在这里都有了吧，圣灵、圣子、圣父。而且圣灵充满的一个标志，不是在抢麦胡言乱语互相攻击，圣灵充满的标记，先知的灵顺服先知的灵，这个讲话那个就闭嘴，这个讲话那个就停下来听，是不是？它是安静的。所以我们即便从这一段的经文中都能总结出几个不一样的，圣灵的充满让人更谨慎，新酒充满，新酒涵盖一切那些不该用的东西，至少不该滥用的东西，不是说不能喝咖啡了，别走极端哈。圣灵的充满感动是让人更谨慎的，不是更愚昧的，对吧？圣灵的充满让人更加殷勤的，不是更懒惰的。圣灵的充满是让人清醒的，而不是糊涂的，喝高了睡觉去了。圣灵充满人是非常的冷静清醒，知道爱惜光阴，爱惜光阴就是节制，对吧？不懒惰。圣灵是让人节制而不是放荡的，酒能使人放荡，圣灵不是。圣灵充满让人颂主而不是自夸。东北人很多人家里边或者是认识的人里就有那种老一代的酒蒙子，那平常别管多么老实巴交，那二两那玩意儿下肚，随着个人的中毒程度不同，也可能两二斤，是吧？哎，那开始基本的个状态是叫做自吹自擂，是吧？各种的自夸。不，圣灵的充满让人歌颂的是主，不是夸耀自己的，吹吹呼呼的，是吧？圣灵的充满让人更谦卑，不是更骄傲，让人更刚强，不是更软弱，让人更喜乐而不是忧愁，借酒浇愁，愁更愁。喝二两就算当时高兴了一个小时，酒醒了更愁了。最后让人更加的仁爱，仁者爱人的那个仁爱，不是更自私，它是让人能够彼此顺服的。所以我们是在这个意义上说，这圣灵所结的果子是我们都很渴慕和羡慕的。圣灵结的果子是有九种滋味的，也就是说大家都知道这个哈，这叫圣果九味，不叫做圣灵九果。圣灵没有结九种果子，圣灵就结了一个果子，这一个果子有九种滋味。这九种滋味就是跟刚才这个所对比的差不多呀，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就是跟喝了药的、喝了酒的那种所谓的感动和充满不一样的，就在这儿。不要乱讲你是圣灵充满，圣灵充满让你又哭又笑又蹦又跳，倒在地上打滚口吐白沫。所以那种灵恩派所倡导的是在羞辱上帝的，对吗？不是那个样子的。圣灵充满的话，你单单被圣灵充满了，在这儿无视各样的秩序，无视各样的一些继承的一些事实，众人以为美的东西，你想干啥就干啥，那叫圣灵充满，那不可能的。 圣灵是让人爱神爱人的，是彼此顺服的，是更谦卑的，不是更狂傲的呀，对吧？这真的要仔细的想，要来去对比的。所以我们说圣灵的感动为着什么呀？圣灵是为着传扬基督的，这是耶稣基督自己的预言呢。他对门徒讲，这个是整个使徒行传的一个关键节吧，说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必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是耶稣亲自讲的。亚拿尼亚去奉主的名给保罗施洗，也是说你圣灵充满，圣灵充满怎么办？后来扫罗越发有能力，就驳倒住大马士革的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圣灵充满一个人，他肯定是大有能力做见证传福音的，不是相反，不是把焦点引到了你自己身上，引到了别人身上。如果是，那就不是圣灵充满。如果说真的把人引到了耶稣基督这里，这才真的可能是圣灵的充满。所以圣灵的降下浇灌下来，不分男女老幼的浇灌下来，是为着传扬基督，同时他又是为着建立教会。从狭义的历史的意义上来说，你可以说五旬节这一天是新约教会成立的日子，这个没问题。但是你不要以为教会是只在新约才成立的，旧约当中的那些信心的伟人，因着同样求告耶和华的名得救的那些人，跟我们都在这个无形教会当中啊，是不是？所以教会广义上来说，伊甸园中就成立了呀。但是这个圣灵的在五旬节鸽子一样、风一样、火一样的降临，的确是在给你一个明显的标记，一个礼仪的性质，说教会成立了。圣灵是来建立教会的，圣灵在带领教会。所以脱离了圣灵论的教会论一定变成了企业管理学，脱离了教会论的圣灵论一定变成了那灵恩派的那个奇奇怪怪的个人修仙。圣灵论和教会论那必须绑在一起讲话。圣灵建立的是教会，教会的头是耶稣，圣灵也是在充满着的教会当中，也在信徒的灵魂之中，是我们的身体，又是他圣灵的殿，这一切是浑然一体的。圣灵建立教会，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下，求告耶和华名的就必然得救。就像保罗的许多书信的开篇问安，我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的，以及所有在各处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这就叫求告主名的必然得救。这些人的集合就是那圣灵建立的教会。圣灵怎么建立的教会？圣灵就是一个一个的把这个信徒拣选出来的呀。圣灵建立教会的方式就是建立圣徒，但你别倒着说，只是为了服侍你一个个人性的圣徒，我一定是要从上到下说的，是吧？圣灵是在整个的里面见证最伟大的教会的头基督，然后再建立了教会他的身体，然后再具体的来去建立一个圣徒，他是教会上的具体的肢体，这是教会成立的一个全貌，对不对？他的建立圣徒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们说第一点，圣灵赐给人重生得救的生命。一个人怎么能够信主了呢？不是你突然想明白过来了，因为马上可以追问，你是怎么想明白过来的？那你为什么之前不想明白？你现在想明白，那是圣灵所定的时候。一个死人能活过来，拉萨路从坟墓里走出来的原因不在他里边，对吧？是因为外边有声音呼召他，拉萨路起来，圣灵让他活过来，他走出来，是这个意思，对吗？死人哪里有什么自由意志回应你的呼唤呢？同样，你别看我们是活着的，曾经现在你都觉得你是活着的，可曾经我们的灵魂是死在过犯罪恶中的，你不可能对于道、对于耶稣的福音的信息有任何的回应。可是你怎么突然就有了回应了呢？这就叫做圣灵呢重生的工作。提多书专门提到，耶稣救了我们，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你的重生、你的称义、你的成圣，这一切都是圣灵的工作， 你没有什么可夸口的。更直接的，耶稣基督也这样讲。著名的耶稣基督见尼哥底母的时候，开篇就说你们必须重生，是吧？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重生什么意思？耶稣专门给你解释了，七节说了你必须重生，八节就告诉你重生怎么发生的。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圣灵生的意思就是重生的意思。从圣灵重生的，被他重生的人不知道为什么被重生的，不知道这个事什么时候发生的，如同你不知道风怎么来的，哪个方向来的，你只知道风有动静有响声。圣灵重生人也是如此，你就是看出来这个人重生了，他自己发现昨天今天我就不一样了，或者是去年今年我就不一样了。什么时候重生的，他或者清楚或者不清楚，但那个最终的那个效果一定是清晰的，是圣灵让人重生的。他见重生了圣徒，赐给你生命之后呢，他要来赐给你上帝的爱，他要赐给你上帝的爱。使人重生了的人能够明白我要求告的这位耶和华，他的名耶和华是什么意思，这就是救赎人的与人立约的神的意思。这就是我们讲圣约神学的核心吧。历代的这圣约直到今天是新约，上帝借着他与人的立约来拯救人，他把自己限定在约的范围中与人沟通，甚至在人被约之后他还守约，这样的一位神，他可靠，他不要你猜，他清楚地把他要你做的事情写在他的圣经里，他建立了教会，让你在其中来去敬拜他，求告他的名，让你去爱他也爱人。这样的圣约之爱，他对我们的爱和他希望我们活出来的爱也是圣灵的工作。就像保罗所说，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他又在罗马书中说，弟兄们，我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又借着圣灵的爱，劝你们与我一同竭力为我祈求神。所以圣灵第一是重生了你，给你生命，第二是把那个爱给了你。你不要先想圣灵，圣灵大能的能力，不要先想这个事儿。圣灵最最主要的工作是给你生命，给你爱。第三点才是能力，这能力不是让你高举自己的能力，而是一种容神益人的能力。这个圣灵的运作从旧约到新约直到如今都是一直存在的。那个在旧约当中说耶和华的灵感动了这圣孙，他虽然赤手空拳，但是能够来把狮子撕裂，这种的能力也都是圣灵赐的，这是说得很清楚，对吧？也包括摩西，他提到一个人叫做比萨列，比萨列用今天的话说，这是个工程师，是犹太人的贝聿铭，建筑设计大师，是吧？又是能工巧匠，圣灵充满他的方式可不是成了那古时的武松，武松或许是假的，申孙可是真的，是吧？而是你看恩赐是不一样的，圣灵感动比萨列的方式是有智慧聪明知识，能做各样的工，他是一个工匠精神的代言人和鼻祖，是不是？这是圣灵感动他的方式，给他的能力。也有圣灵是如何以圣灵和能力高抹了拿撒勒人耶稣。我们主耶稣他做了什么呢？他周流四方行善事，他还医好了被魔鬼压制的人，神与他同在。所以圣灵特别给主耶稣和那些奉他的名跟随他，主要以传福音来服侍他的人，会有这样的类似的能力，就是他去行善的能力，传讲福音的能力，甚至那医病的能力，对吧？这都是圣灵要赐给谁就赐给谁，那都甚至不是求来的，他是随己意赐给人的。保罗也这样说，除了耶稣基督借我做的那些事，哪些事啊？就是这些事， 保罗也治过病，也赶过鬼，也行过神迹，行过奇事，也讲过道，也牧养人，也为人祷告，甚至到处筹款。教会里的该他做的他都做了，他不该他做的他也做了，就这还不要你的敬奉，他还支帐篷，他做的太多了，他还写圣经，是不是？他还带门徒，但是他却说我不提，除了耶稣借我做的那些事，我什么都不敢提，只提他借我言语作为用神迹奇事的能力，并圣灵的能力，使外邦人顺服了。他说的这就是圣灵的能力，在他这使徒的身上，这外邦人的使徒的身上显明，就是他们顺服了，听了这道，愿意来求告这名了，这就是圣灵的能力。所以当我们可以说从理性上和从一些教义上分辨清楚，我们今天活在一个圣灵乐意的赐给众人，不分你男女老幼，不分你是上过大学没上过大学，不分你是本地人外地人，全都赐给你。我们是在这样的一个传统当中，在这样的一个美好的千禧年当中，我们正在经历着伟大的预言。那我们当如何行呢？圣灵是不是重生了你呢？你知道吗？这个标记之一就可以，第一是爱，第二是能力。上帝给了你那种爱吗？就是那从前你没有的，现在产生出的，而且是专门爱那没有人爱的人的这样的爱，甚至是爱仇敌的爱。圣灵是不是给了你也某样的恩赐呢？这恩赐让你能够来敬拜神，能够来去对别人有益。所以当彼得援引着约珥的经文讲完这篇道之后，说众人觉得扎心，对吧，就对彼得和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啊？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然后呢，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怎么一个人会悔改？刚才已经说了，圣灵不重生你，你悔改不了，你都不觉得自己有错了，对吧？但是你被圣灵重生了，悔改了，你也要有你的当尽的义，受洗，受这洗，这就是被圣灵浇灌嘛，这是彼得的意思吧？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嘛。然后呢，没结束啊，称义可不是结束，称义是开始，称义是灵程路的起点，不是终点。称义之人该干什么呢？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因为这应许是给你，这个因为的意思是，这一切的历史中在你个人身上发生的事儿，重生、悔改、称义、受洗、得赦免，对，哎，这个事儿是因为起初上帝万事之初的那个应许，这叫预定拣选，对吧？但这应许可不是光给你个人的，你个人得救就得了，没有，你还有你的儿女，提到儿女，你还有老婆呢，你还有家人呢，是吧？然后顾好你的小家庭就可以了，你家人全都人人有书念，人人有经读，人人有喜寿，全都就算你都得救了，结束了没有？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如果那起初的信徒只顾自己的家，中国人永远没机会信主，是不是？一切在远方的人都是主我们神所召来的。最后的总结，彼得说，你们要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时代。于是圣灵的感动和你要救自己在这个次序下它不冲突的。你光想自己救自己，第一没那能力，第二你都没那意愿，是吧？若无圣灵的工作。所以到底怎样行？你心是扎了，扎心了，扎心之后心碎了，心碎了躺平了，不是啊。心碎了之后我们总结的就是这，十架的福音有横有纵，基督的信仰是能说能行，教会的事工是相辅相成。什么意思呢？展开一点，被主扎心的人，你要靠着主的应许来去跟主行动的。什么叫有横有纵呢？你看到基督圣灵，基督建立了教会， 教会当中有你和我，你和我有儿女，儿女们有后裔，这就是在纵向的层面，你要将这福音传下去，传千代万代。大家知道，这就是类似于我们说，你至少我们做基督教教育的目的和初衷是这个，是不是？在你的家中来传福音。但是你还有一个横向的层面的，还有一个叫做远方的人吧，世人，是不是？所以十架在这个意义上是横和纵同时成立的。你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悖谬的世代，救了自己救儿女，救了儿女救子孙，救了子孙救世人，脱离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而进入那个三一神为我们所立那永恒的国度。这是福音使命它完整的意义。光说横的这一撇子就会变得大而浅，不讲教育就是这个大而浅，但只是关注到我们这个小教会小家庭，一代代的我们就能传下去。你要变亚米许人呢，你没有了这种横向的文化使命的大使命的对外的影响力，它也迟早衰亡，是吧？所以十架它必须是横纵平衡的。这是我们当行的时候，圣灵感动人要这样做事啊。这就是把刚才说的这三句话可以这样的来概括的。十架的福音是有横和有纵的，基督给人的信仰是要说更要去做的，对吧？你要说一分就要多做十分的，要不然宁可别说，说的话会绊倒人，甚至于因为让人觉得这个夸夸其谈呢。而且教会和事工之间它是相辅相成的，不分彼此的，有人专注在横向的事工，有人专注在那纵向的事工，但是这核心都是这中间耶稣基督圣灵建立的教会，他们不该有冲突的，它是该互相配合的，共同，这是十架的组成部分。愿我们都能够来真的被圣灵扎心，被圣灵浇灌充满，好使我们能够来真正救自己救儿女救世人，脱离这弯曲悖谬的时代。这一切是为着这十架上为我们牺牲的主耶稣基督。让我们唱一首回应的诗歌吧。我们唱主耶稣基督赎价已付，圣灵充满我们，让我们定睛耶稣的，不是只定睛圣灵的哈，一定想清楚这一点。所以我们要唱的是赎价已付。
赎价已付，来向救恩福分，耶稣受钉为人尽成救赎，所有罪孽救主承担清偿，买赎众生洁净释放罪人，罪债偿清，哈利路亚，救恩永别决定，唯愿尽情我心，献我一生所有，感谢耶稣为我倾覆赎价，赎价已付，请看撒旦遁逃，耶稣受钉消灭魔权势力，罪债不清，有谁还敢控告，赎主基督我永不被定罪，罪债偿清，哈利路亚，祈救恩永别决定，唯愿 愿听清我心，献我一生所有，感谢耶稣为我亲赴赎价，赎价已付，主受赞不便当，为我亲身担当一切伤痛，心中如今借主所受创伤，凭信受他抚摸的能医治，罪债偿清，哈利路亚，奇异救恩永必确定，唯愿倾倾我心，献我一生所有，感谢耶稣为我亲赴赎价，赎价已付，颂赞永不间断，被杀羊羔黑手一切颂扬，基督教会必在世间得胜，奉主耶稣尊名施主权柄，罪债偿清，哈利路亚，奇异救恩永必确定，唯愿倾倾我心，献我一生所有，感谢耶稣为我亲赴赎价。
主，我们感谢你，你亲身为我们舍命在十架，你为我们付上这贵重的赎价。主啊，你的血，真是你的水和血都这样的从你肋旁流出，倾洒在地，泼洒在地，浇灌在地，这是为我们而流出。主啊，你的圣灵也是如此的浇灌我们，也是如此的有水和血的见证，来见证这位耶稣基督，来见证天父上帝的慈爱拣选。主啊，我们求你的恩典就使我们活过来，求你自己的大能使我们能够听懂你话语，渴慕你话语。主啊，求你赐给我们这样从你而来的爱、信心、盼望、能力，愿意救我们，救我们的儿女，救我们所能目力所及的邻里和世人，脱离这弯曲悖谬的世代，使众人将荣耀归给你。主啊，愿你在我们这样的世代继续的做事，在这已然未然的世代，使我们仍然可以来去明白你是这位从古到今都掌权的上帝。主啊，愿你能够恩待我们，盼望你亲自的到来。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